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国情咨文畅谈经济政策，警告中共威胁主权就会采取行动。美国守望相助和40国分享中共间谍气球资料。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讨论应付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美国报告说中共有比美国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2022年中国失去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阿里巴巴赞助华盛顿时政新闻媒体引发担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国会山庄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今次亦都是共和党取得联邦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参众两院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之后，拜登在长达1:10的国情咨文演讲，由通货膨胀、就业、基础建设到美国制造，花费大篇幅畅谈经济政策，并且提及债务上限、教育、药物滥用、警务改革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拜登总统在演讲提到，美国支持乌克兰抵抗反击俄罗斯侵略之后，随即就讲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拜登还提到美国上星期击落中共间谍气球的事件。他说，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拜登说，我们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挑战，但是过去两年来，民主政体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虚弱，至于专制政体就变得更虚弱而不是更强大。美国官员据讲，过去两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和40个国家的外交官分享了美国掌握的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资料，认定感是中共间谍气球侵犯多国领空实施高空侦察项目的一部分，而绝非是北京所说的民用无人飞艇误入他国领空的偶然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六下令军方击落一个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一同40个外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大约150名外交官对今次事件作出简报。此外，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和星期二连续两日召开了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向他们提供了美国获得的有关这个侦察气球的资料。就在美国击落中国侦察气球的同时，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拉丁美洲国家也都监测到一个类似气球在高空飞越他们的领空。日本政府后来发现，在2020年6月和2021年9月，日本东北地区也都曾经出现非常类似的气球，宣布展开调查。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今年的首次听证会，题目是应付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通过利用投资筛选、制裁、投资政策和监督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流动、出口融资和国防生产法来减轻中国的恶意行为等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亨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和特斯表示，美国官员在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挑战的同时，亦都有责任防止排外和侵犯亚裔美国人社区人权的行为。拉姆研究公司副总裁查理德亚舒曾经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助理部长，他是出席听证会的5位证人之一。 阿舒表示，为了解决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心，美国多个机构和部门必须合作。目前美国在威胁俄罗斯可观的核力量以及中国日益扩大的核武库方面面临挑战。随着关于中国核计划的不明朗因素上升，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立法要求战略司令部在中国拥有的洲际导弹发射井、洲际导弹或者洲际弹道导弹投诉量超过美国那阵通知美国议员。因应这项要求，美国战略指挥部向国会提交了机密和非机密版本的通知。非机密版本的通知免除战略指挥部负责人 Anthony Cotton 上将的一封信发出。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负责监督核军力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指挥官在1月26号致信给参众两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说中国拥有的6基固定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数量超过了美国，中国核力量的增长令人担心，该国可能利用核升级的威胁在危机期间援助台湾。中国核力量的增长也提高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任何潜在的常规冲突演变成核冲突的风险。2022年美国入口急剧上升，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美国2022年由中国入口5370亿美元产品，低于美国由欧洲联盟入口的5530亿美元。导致中国丧失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共严酷的清零政策，以及美国供应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供应增加。根据美国商务部，美国2022年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数据，美国去年同世界其他最大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逆差是9481亿美元。逆差提升主要是由于入口的急剧上升，由一年前的34020亿美元跃升到39580亿美元。数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外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强劲需求。因为国际贸易正在由两年前的新冠大流行中复苏，但是中国就没有在这个复苏形势之中明显获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赞助美国网络新闻媒体，引发美国人担心。美国之音8号报道，不单止是这样，在过去几年期间，阿里巴巴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和科技等议题对美国国会和各政府部门进行游说，包括白宫。公开记录显示，阿里巴巴每年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花费高达过$80,000，并且聘请了大批有过联邦政府工作经验的说客，其中有不少是前国会议员和白宫工作人员。阿里巴巴不是一间中共国有企业，但是1月4号，中共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旗下的一间机构收购了阿里巴巴一间子公司的股份，并且派驻了一名中共官员。去年9月有中共政府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一间子公司收购了阿里巴巴旗下优酷影视公司的少量股份。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随后在优酷的董事会派驻了一名官员。另外，阿里巴巴曾经被指开发为不以人面部识别工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角大楼公布更多打捞间谍气球的资料。德国、荷兰和丹麦承诺几个月内援助乌克兰炮一战车至少100部。间谍气球风波未停，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准备组团访台。欧盟首份外国操控资讯报告指出，中俄联手进行叙事之战。土耳其叙利亚强震超过9600死，世卫呼吁尽快协助。泽连斯基闪电访问英国，将会在国会演讲。 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海军星期二公布的首批近距离相片，外界可以见到美军在4号击落中国侦察气球之后，隔一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月桂堤外海，亦即是残骸散落的水面进行打捞的情况。由美军发表的相片可以显示，残骸打捞显然是在傍晚以及夜间执行。这个气球的负载重量和三部巴士差不多。海军认为这部分残骸可能已经沉入打捞区大约45英尺深的水底。多位官员先前已经表示，气球残骸散落范围大约是15个足球场乘15个足球场的大小。这些官员同时表示，一个中国侦察气球有螺旋桨和一个舵。同时有官员证实，这个气球配有自毁爆炸装置，但是目前还未找到爆炸物。另外两位官员证实，漂浮在水面的白色气球表面残骸，就算不是部分，也都是大部分已经由搜索区域打捞到。其他部分最后可能会被冲上岸，但是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将肉眼能够见得到的都打捞起。据德国、荷兰和丹麦国防部星期二共同表示，乌克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接收到至少100部炮一主力战车。根据德国、荷兰和丹麦国防部的联合声明说，三国将会提供炮一战车所需的后勤支援。炮一是更先进的炮二战车的前身，而盟国亦都已经承诺将炮二战车提供给基辅。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星期二出人意料地访问了基辅。两个星期前，柏林同意将德国制造的炮式战车送往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军队。交付战车的新承诺是德国、荷兰和丹麦同意援助乌克兰新炮倡议的一环。三个合作伙伴表示，这项战车倡议将会加强已经正在进行以炮二战车支持乌克兰的努力，并且指出比利时初步亦都有兴趣加入。目前这些决定是西方盟友针对向乌克兰运送战车进行几个星期紧张谈判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显示各盟国之间对援助乌克兰主战坦克已经比较没有顾虑或者是放宽限制。就在华府和中国因为间谍气球再次陷入紧张之际，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他计划在今年春天率领一个两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麦考尔星期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想向中国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很重要，是一种震慑力量。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未敲定访问行程和成员名单，但是此行可能会安排在四月休会期间。一名被征询过意愿的国会议员表示，已经开始同一些民主党议员接洽是否参与今次出访。麦考尔亦都透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会在今年较后时间或者明年另行访问台湾。他说无论议长几时去，他都打算随行。不过麦卡锡办公室当日就拒绝就麦考尔的访问台湾行程置评，或者进一步讲明麦卡锡是否仍然计划亲自访问台湾。据欧盟对外事务部星期二发表的第一份外国资讯操控干扰威胁报告，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威胁主体正在合作进行叙事之战，这是最令该部门担心的部分。欧盟对外事务部负责人、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库雷利在当日举行的外国资讯操控干扰论坛致辞说，如果资讯有毒，民主将会无法运作。除了俄罗斯长期对欧洲操控资讯试图影响舆论之外，欧盟自从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之后就开始关注中共对外操控资讯的现象。博雷利强调，资讯操控的威胁主体好像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合作，是这份报告令人担心的主要发现。根据这份报告，目的在误导议题方向的资讯操控方面，在中国对欧洲的个案达到 56%， 俄罗斯就占了 42%。 在意图扭曲事实的个案当中，俄罗斯占 35%， 中国占 18%。 雷伯利表示，欧盟执委会将会建立因应外国资讯操控的资讯分享及解释中心，来集中会整未来的各个个案分析，并且交流经验。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接壤的地区，在当地时间6号清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7.8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只有 17.9 公里，死伤惨重。美联社报道，根据官方统计，土耳其目前已经有7108人死亡，叙利亚至少2530人丧生，合计罹难的人数达到9638人。如果专家最担心的情况成真，死亡人数恐怕会倍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7号下半期致哀，表达同盟友土耳其和其他受地震影响的民众站在一起，并且承诺北约盟国随时愿意提供进一步援助。北约组织7号在推特发表文章，说来自超过20个北约盟国和合作伙伴，其中亦都包括受邀的芬兰和瑞典等1400多名人员，正在在土耳其部署，帮助该国应付今次的毁灭性地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警告，救治数以千计伤者和抢救受困民众的时间所剩无几。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马上表示，今次强烈地震影响的人数恐怕会高达2300万人。土耳其灾区好多民众无处可去，被迫严寒天气底下在汽车里面过夜，露宿街头，或者前往政府的收容中心。英国首相办公室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访问英国，并且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面。此外，他还将会视察现在在英国受训的乌克兰部队，以及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今次是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度访问英国，亦都是泽连斯基继去年年底访问美国之后，再度在战争期间出访。辛伟成在声明中说，泽连斯基来访问证明乌克兰的勇气、决心和战斗力，亦都证明英乌两国的友谊坚不可摧。他将会对泽连斯基的推动乌克兰持续和平计划提供支持。辛伟成的办公室已经宣布，将培训乌克兰军队的范畴扩大到海上和空中，纳入战斗机飞行员和陆战队员，并且加快供应该国军备。该培训将会确保乌克兰飞行员日后能够驾驶复杂北约标准的战斗机。声明中还说，英国还将会在8号稍后时间对俄罗斯祭出进一步制裁，锁定协助俄罗斯总统普京聚集个人财富的人士，以及由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机器中获利的机构。英国政府自从去年2月已经针对数以百计的俄罗斯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中共军援俄罗斯，美媒发现证据。气球事件警觉提高，德国说严肃对待中共间谍行为。专家揭中共人权迫害，过百万家庭被迫骨肉分离。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2月6号再进一步披露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证据，涉事的中共保利公司被起底。彭博社之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掌握中共一些国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华尔街在最新的报道就进一步披露，该报由华盛顿非牟利机构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 C4ADS 那里获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入口军民两用产品的海关记录，整理之后发现了一些具体证据，显示中共掌控的国防公司保利集团正在向俄罗斯运送军用设备。报道列出的具体证据包括：第一，保利集团在去年8月31号 向俄罗斯国有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运送了导航设备，这些设备可用于 M17 军用运输直升机。第二，去年8月中国福建宝丰电子有限公司亦都曾经通过一间乌兹别克的国有防务公司向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提供伸缩式天线，可以用于 RB531BE 军车，作用是在战斗中干扰敌方通讯。第三，去年10月24号，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运送了苏-35喷射战斗机的零件，价值$1,200,000。华尔街日报曾经联系上述公司，但是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作出回应，只有福建丰宝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少峰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可能有第三方非法使用宝丰电子的名字。此外，华尔街日报还发现，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之后，中国大疆公司的四旋翼无人机被运往俄罗斯。据军事分析人士指，俄军正在使用这些无人机来定位和监视乌克兰军队。根据海关记录，其中一些无人机是由一间中国零售商直接交付给俄罗斯经销商的，而其他就通过阿联酋转运。其实早在去年3月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没几耐，就传出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的猜测。路透社和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在去年3月14号向北约盟邦和几个亚洲国家表示，中方已经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作战。在随后的罗马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时任的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表示，若果北京援助俄罗斯，美方将不会袖手旁观，但是美方除了警告之外并没有具体行动。而据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当时向大纪元披露，他在中共内部获得消息，中国东北的军区正在生产携带式野战口粮提供给俄罗斯军队。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早就将自己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随着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不断曝光，拜登可能要采取行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一事最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并且提高了警觉。 New Talk 新闻报道，德国联邦政府表示要非常严肃对待中共间谍行为，并且下令相关部门核查是否在欧洲亦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气球入侵事件。台湾传媒报道引述中华民国国安所所长沈明失的说话，咁显示出欧洲各国对中共探查的高度警觉。德国之声6号报道，针对中共间谍气球一事，曾任德国联邦国防部幕僚长的防务专家朗格呼吁，联邦政府应该对中共间谍问题更加敏感。气球事件表明，德国必须重新考虑国家安全防范措施。中共在间谍以及经济间谍方面亦都同样在德国境内活跃。另外，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布兰特在接受德国传媒图片报采访的时候亦都指出，现在中国连美国的领空都够胆不尊重，再加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即将到莫斯科举行双边会谈，那意味着德国没几耐之后就必须面对民主和专制激烈争取全球领导权的情况。另外，据三立新闻报道，近日返台湾述职的驻美大使萧美琴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亦都就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表示，间谍气球初步已经造成影响，不过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受到影响，而对于美国社会来讲，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的主权范围内的空域对美国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萧美琴说，台湾人每日面对各种灰色地带侵扰，台湾人的感受美国会有更深层的理解。中共被指在西藏进行种族和文化灭绝，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7号的报道指出，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托的三位专家自行发表的报告揭露，大约有100名藏族儿童和家人分离，被强行送入寄宿学校进行同化教育。但是事实上，这种事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报道，专家都表示，近几年他们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度非常关注，因为这种寄宿制度更加似是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迫使藏族儿童同化到汉族文化，咁同有关人权的国际标准背道而驰。专家指出，西藏少数民族儿童在这些寄宿学校里面被迫接受普通话的义务教育课程，但是当局就并没有提供深入学习西藏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专家都感叹，藏族儿童因此正在失去流利的母语，以及用藏语和父母、祖父母轻松交流的能力，咁加速了他们被同化和侵蚀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根据上述专家发表的报告，中国其他地区也都存在寄宿学校，但是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寄宿学校比例要高出很多，绝大多数的西藏儿童都住在寄宿学校里面，总共有接近100万人，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寄宿学校的学生比例超过 20%。 1999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修炼者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之后，几千万修炼者家庭的幼儿亦都受到前面所讲专家所揭露的类似处境。目前在加拿大读大学的孙士亚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自己童年的经历。他表示，因为修炼法轮功，他父母被关押，细细个的他就被逼颠沛流离，辗转住在很多不同的被当局指派的监护人屋企，包括类似寄宿的环境。他说，对我来讲，最大的伤害应该说是不稳定的那种感觉，因为不在屋企人身边，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Cynthia 回忆说，那阵时他经常转校，经常换新的环境，这个过程对他来讲伤害非常大。同屋企人分开，又因为经常换地方而没有朋友，没有同龄人在一起，所以而家回想返嗰阵时真係好唔开心。先士人认为，佢呢一啲经历以及呢啲少数民族儿童所受到嘅遭遇，体现出中共係一个完全冇人性嘅政权。你对嗰啲細路，你点解要由佢哋屋企人嗰度同屋企咁样分开，将佢哋送到嗰个你自己开嘅寄宿学校去统一管理。讲得唔好听啲，这个其实是小路仔的集中营，就相当于对小路仔一种集中营，将他们集中一起洗脑教育，变成你想要这样。他做出这样的政策，说明他只是在乎他自己想要的下一代是怎样，他没有考虑过小路仔的感受，没有考虑过小路仔家人的感受，所以他是一种很没有人性的制度。Cynthia 表示，在中国其实没有人是安全的，因为中共就是只要有人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都想将那些人同化，那就演变成一种迫害。由法轮功到少数民族，包括宗教信仰不同的那些人，都是中共迫害的对象，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事和自己无关。生活在中国可能会觉得，我不是那些人，我就不会怎样，但是实际上迟早有一日，你都不知道会为什么事，因为某些想法和他不统一，你就会变成这样的少数派，然后你就会变成被迫害的对象。所以谁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Cynthia 指出，生活在中国不能够做自己，也都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这样长期下去，对于人的精神状况来讲影响非常大，就是自己的精神会变得有些分裂，会比较扭曲，做人很压抑，所以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赢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进入2023年不够40日，中共就已经被两大丑闻缠身，甚至有专家将现在的局势和珍珠港时候做对比，并且提出警告。自由亚洲电台2月6号发表副新期的评论文章说，共产幽灵从欧洲开始飘荡，落脚到哪里就充满了谎言、迫害、暴力和杀戮。中共在这方面更是独领风骚，极具特色。文章提到，中共历史上有谋产万根的谎言，现在更是有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一是胡监狱失踪案，另一件是中共间谍气球侵犯美国领空。在这两件事上，发布者知道自己讲大话，亦知道听众知道他们讲大话，他们还是要完整地讲大话，这个就是中共特色。文章跟着警告说，大美国本土遭到侵犯的事件屈指可数，第一次是偷袭珍珠港，第二次是攻击世贸大厦，这个气球就算第三次了。中共此举已经激怒了全体的美国民众，登峰造极的讲大话本领都救不了他，中共已经在死亡钢丝上摇晃。目前中共外交部已经承认在中美洲上空发现的气球亦是来自中国，但外交部坚称这个气球亦是民用性质，只是偏离了预定的航线。正如傅新奇文章所讲，中共处理气球危机的手法只有一个，就是讲大话，但这个似乎不能够挽救中美关系。在美国国内，这件事件令到拜登政府承受压力。华盛顿观察者报政治版首席记者拜伦约克发表文章指出，中共间谍气球问题比想象中要大，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美国一个巨大的军事丑闻。约克在文章中说，拜登政府一直拒绝击落气球，共和党人对白宫面对这种公然违规行为的冷淡反应感到震惊，因为这个牵涉到美国的领空和主权。同时，拜登政府的国防官员和高级军官开始话给媒体知，间谍气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川普时期亦发生过，但前川普时期官员接连澄清。之后的讯息可见，川普时期不单只是公众意义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见过，连政府庞大的军事情报和监视机构中亦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气球，这种现象是异常的。约克透露，一位国会山共和党人告诉他，这种异常现象可能有三种解释。第一，国防部正将截然不同的事件混为一谈，原因是与党派偏见有关。第二，川普时期出现过间谍气球，但五角大楼确实是在事后才发现，这个将是美国军事情报方面的重大失误。第三，当时美国军方实际上跟踪了气球，但是没有告知领导层，如果这样，那就是重大的军事丑闻。亦有观点认为，白宫为了自保，可能必须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在中共内部，气球风波亦令到习近平的权力蒙上阴影。习近平已经因为疫情爆发、经济问题和中俄关系陷入困境，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纽约时报援引克林顿副助理国务卿苏珊·谢克的话说，无论在国际亦或是国内，对中共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一点就是，这件事件会引起对习近平领导能力的质疑。间谍气球风波令到拜登和习近平都备受压力，在这种情况底下，中美关系甚至台海局势是否有变备受关注。德国商报评论说，一些专家已经将目前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类比，当时美苏之间面临核大战的危险，现在公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美中两个核大国之间出现这样的危险升级。 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2月8号再度率团访问中国。学者警告说，总统大选在即，台湾人应该警惕国共进行台底下的交易。自由时报7号报道说，夏立言此行除了同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之外，更盛传他还有重要政治任务。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普就此对自由时报分析说，国民党很快就要举行总统提名的党内初选，党主席朱立伦派下访问中国，无非是想取得北京的认可。陈利普表示，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诉求不外乎就是能够同中国沟通，给台湾带来和平，所以在中共涉台高层换人后，国民党就必须先取得北京认可，希望北京支持某个政策或某一个人，没有走完这个程序就没有为北京代言的正当性。陈利普指出，宋涛在中共国台办新任负责人之后，国民党中央还未派人正式接触过。夏立言其实是代表朱立伦去面见宋涛，去同中共国台办高层建立信任关系，先至能够有利于总统大选。国民党之所以能够不顾外界观感派夏立言访中，无非是恃住九合一选举大选，国人应该警惕国共的暗盘交易。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亦说，朱立伦派副主席是有政治目的，尤其国民党将有党内初选，侯友宜、郭台铭都是潜在对手。目前看来，朱立伦并没有放弃权力的意思，想借国共交流提升在党内地位来争取提名。洪敬富强调，习近平是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中共会在3月全国两会之后找台湾特定人士进行统战。国民党访问北京正好令中共两会更有底气，国共各取所需。习近平在年初派亲信宋涛接手对台工作。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曾经对大纪元表示，据中共内部人士透露，习交给宋涛一项秘密任务，就是在今年内动员中共在台湾扶植的全部统战力量，阻止赖清德当选下一届台湾总统。如果统战失败，中共就要在2025年对台湾动武。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加剧中美冲突升级，而中共内部正在为即将召开的两会紧张准备。近日有消息披露，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疑似公开了习近平的一桩心病，引发外界关注。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指出，由于牵涉国务院人事大洗牌和习近平的新班子的最终出炉，中共党内的权斗激烈程度绝不亚于二十大，习近平将会在两会前变相敲打全党。
综合大纪元报道，本月7号专栏作家岳新发文指出，根据中共后事新华社消息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本月6号主持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重要指示，要求做到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两个政治口号意思都指向维护习近平的地位。陈文清还罕见强调，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与党同心同德，坚决同习近平核心中央高度一致，绝对一致。对此外界质疑，从陈文清转述的意思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涉及到与党离心离德、对党不忠诚的问题。岳山指出，自从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党核心地位确立，党即是习，与党离心离德就是与习离心离德，对党不忠就是对习不忠，这个已经是中共官场常识。而陈文清这次是等于泄露了习近平这桩心病，而他的这番话明着是讲给政法系官员听的，但放到官媒上就等于习间接向党内提要求。而时间点是中共历来视为政治维稳期的两会之前。另外，岳山仲提到，对于目前中共党内同习离心离德的问题，有3个群体值得注意。第一就是习家军， 由于这个群体的仕途成长和日后利益都靠站，特别是现在已得势，中共国务院班子面临史无前例的大换班，除了高层全换，部门首脑亦至少更换七成。以上委到政治局的习家军说他们与习离心离德，似乎暂时还说不过去，但是他们之间亦一定存在不协调甚至不和。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上届政治局常委中留任的王沪宁和赵乐际预计要分别掌控政协和人大，这两个人都有些江派影子。中共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外界预测是江派的行政来做，这些人事安排讲明江泽民死后曾庆红一伙仲再起作用。而陈文清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他针对政法官员警告对习要忠诚，咁好容易令人联想到最近被打掉的野心膨胀的孙立军政治团伙，但被打掉的只是表面的一层。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是，在二十大上被打散的团派，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均将卸任，副总理胡春华是否能安排做政协副主席仲有待观察，而关键是看他们是否会因为被习近平挤压而心有不甘，做出绝地反击的大动作。而事实上，中共官员对最高领导人的离心离德已是寻常事，最近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被发现，引发轩然大波，已有人怀疑在习近平本已陷入外交困境之际出现这种事，可能是中共党内习的政敌在度搞局。由于中共内部有些官员的反习情绪颇浓，而他们在一些关键时间点做一些小动作亦是可能的。不过就当前中共的流亡外交使其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坏，加上国内疫情还会有下一波，大量死人可能再亦难以隐瞒，复工复产落空等一系列的危机之下，习近平的新班子即便顺利就位，亦将难保中共政权延续。
目前欧盟对中俄两国对欧洲进行资讯操弄，试图影响舆论的对外操作资讯的现象加大了关注力度。欧盟对外事务部昨日2月7号发表首份外国资讯操弄干扰威胁报告，指出中俄是资讯操弄的两个威胁主体，他们之间的合作令人忧心。
综合媒体报道，欧盟对外事务部负责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在今日举办的外国资讯操弄干扰论坛致辞说，若果资讯有毒，民主无法运作。波瑞尔还宣布，欧盟执委会将建立因应外国资讯操弄的资讯分享及和解中心。据悉，欧盟对外事务部自2015年以来共收集到超过15000件外来势力对欧盟资讯操弄案例，针对去年10月至12月的100个案例分析报告，其中俄国有83个，以俄语占最多，中国12个，其中七成为英文，还有5个中俄协作案例。此外，报告还显示，用意在误导议题方向的资讯操弄在中国对欧干占 56%， 俄国占 42%， 意图扭曲事实的在俄国案例占 35%， 中国占 18%。 这些假资讯攻击对象最多是乌克兰，其次为欧盟机构，甚至欧盟对外事务部负责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本人和美国亦是被针对者。报告指出，中共特别意图分化西方，将美国描绘为欧洲不安的来源。至于中俄合作操弄欧洲舆论，报告指出，中共官方控制媒体和中共官员社交媒体均协助放大有利于俄国政府的阴谋论，例如散布美军在乌克兰设生物实验室的假新闻。在欧盟对外事务部的论坛中，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格鲁克斯曼等多位与会者都直言，欧盟面对假新闻还未准备好，太脆弱， 当务之急是建立民众对资讯战、混合战的状态认知，以及因应问题的迫切感。另外，格鲁克斯曼曾在2021年11月率领欧洲议会第一个正式代表团访问台湾，他特地分享了访台时与台湾现任数位发展部长唐凤交谈的心得。克鲁格斯曼说，台湾在中共常态的资讯攻击下建立了民主，他们用灵活敏捷的方式因应，包括集结媒体、公民、智库、非政府组织，建立快速且全面的假新闻反应机制，值得欧盟参考。
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多州纷纷推动立法禁止中国公民或者企业购买房地产。纽约时报7号分析，美中关系越紧张，要求严格审查中国投资的舆论声浪就越强。
报道指出，一名中国亿万富豪先前打算在德州购买13余万英亩土地兴建风力发电厂，某些土地接近一处美国空军基地。消息曝光后，德州政府颁发禁令，禁止与中国有直接关系者从事基础建设计划。如今一名共和党籍州参议员提议扩大禁令范围，禁止中国公民、中国企业在德州购买土地、房屋或其他房地产。德州州长阿伯特今年一月表态愿意支持，他在推特写道，我会签署法案。纽约时报分析，外国人在美国持有房地产，尤其当买主为中国公民时，如今已经成为政治议题，不仅在德州如此，在全美各地亦一样。美中关系紧张，引来越来越多要求严格审查中国投资的舆论声浪。美国州议会联合会统计，全美至少11州考虑以某种形式的立法对外国人持有农地或房地产定规范，各州已推出或正在研议的新法当中，某些规范对象并不仅针对中国公民，而是普遍针对所有外国政府、外国企业及新移民。而德州等州正在推动中的法案，则以安全威胁为由针对特定国家，例如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主张对外国人持有土地加强规范的州议员并不限于共和党阵营，有关提案在民主党居多数的州参众议院亦连续过关。民主党籍州参议员乌尔塔多说，法案重点除了禁止购买，还要设法了解购买动机。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共间谍气球近日飞入美国领空，被美军击落的消息吸引了全球关注。美国国会两党及民众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而中方说气球为民用无人飞艇，认为美方反应过度，抗议美方的做法，并宣称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力。这样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针对中共将间谍气球称为民用无人飞艇一说，中国民运人士车云连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气球用于军用侦察，不是所谓的气象，气象偏流，你怎会专门飘到美国上空呢？现在哪有民用，都是国营的了，没有经过中共的允许，不会搞这些东西的，都是中共军工厂搞的，目的是通过这个事件提醒美国，我对于美国还是有威胁的，你不要在台海问题上插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2月5号至6号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会面，因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而推迟了北京之行。白宫发言人2月6号表示，美国将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北京想要怎样样的美中关系取决于中方。中国大陆化名金海涛先生表示，其实无论是中共官方定是民间，都盼望着美国国务卿来访，以便改善经济和民生。他说，哪个想到搞这样一个气球，搞到哪里亦是属于黑天鹅挂。现在中国失业率这么高，能够借这个机会让经济复苏的话，产业链能够连起来，大家都有就业岗位，大家都赚一些钱，少搞一些仇恨，真正将人类的福祉放在自己的初心， 这样的话才得。北京之春荣誉主席胡平表示，在气球事件中，中共至少有两件事散方。第一个是，如果你真是一个气球，由于失控飘到美国，中国有关政府应该提前告诉美国，你没有这样做，讲明不是一个失控的问题。第二个事实是，你中国政府1月17号明明宣布过布林肯2月5号来访，而且表示欢迎，你而家非要话你要嚟，我仲未答应呢。你呢个话唔符合事实，表现出中国政府嘅尴尬，明明冇道理啦，仲要倒打一耙。胡平认为，气球嘅出现唔会系习近平响与美国缓和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际故意放出嚟噶，但该事件又同习近平长期奉行噶对美强硬路线相符合噶，炫耀中国嘅力量。这个可能是中共各个部门各个方面未能协调一致造成的。
美国军方高层日前警告，美中可能在2025年因为台湾问题交战。不过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次长卡尔最新受访表示，他不认为习近平已经作出决定，亦都没见到北京可能在两年内对台湾动武的迹象。我认为他们很清楚，美国在众多关键领域仍然超出对手。
美国媒体6号上传卡尔1月31号接受国防新闻的访问内容。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曾经讲过，美国和台湾都将在2024年举行大选，可能让中国有机可乘。卡尔针对这个看法做出了回应。卡尔指出，诚实的答案是没人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我不认为他已经做了侵台决定。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显示这件事即将在两年内发生。他强调，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认为军队已经准备好这样做。卡尔说，习近平应该会希望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见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状况。虽然俄军表面上是世界第二强军队，但是入侵乌克兰后看起来完全没有世界第二的样子，何况解放军自197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而且最后一次打仗的情况也不是那么顺利。我认为他们非常清楚，美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仍然超出对手。不过卡尔亦示警，美国国防部必须确保美国当下的阻吓能力是有意义且货真价实的，以便我们的对手每日醒来的时候说今日不是动手的日子。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2月6号的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严厉的疫情封控政策导致中国在亚洲的综合实力大幅下降，令其赶超美国的进度停滞不前。中国现在不太可能在本世纪末超越其竞争对手。报告指，在综合实力方面，中国一直无法追上真正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更不要讲超过美国了。美国一直保持住不多但持久的优势。
美国全面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已经停止合法美国企业供货华为的许可证。受美国制裁影响，华为主力产品包括手机、个人电脑等都将会面临没有晶片可用的情况，只是线下手机销售人员预计可能会有25万人失业。
推特账号谣言财经贴出华为全球大佬群的聊天记录，其中提到华为总部包括杭州区域经理、浙江区域经理都已发出美企全面断供的消息，接下来华为手机发表会等恐会全面取消。内容更提到，华为线下手机店共有5万多家，每店平均有5个员工，包括4个销售员和1个店长，代表至少会有25万人失业。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含总部研发、售后维修、电商等人员。台经院产经资料副总监 APIAA 理事刘佩珍向希望之声分析，因为华为过去在网通设备部分之前在全球的市占率版图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网通设备当然比较有关于一些资讯安全，特别是过去 5G 和未来 6G 的发展， 资讯或者是网通设备，当然同国家安全的传输数据方面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刘佩珍表示，近期可以看得到是美国政府积极争取主要的全球的半导体供应商，包括台湾、韩国还有日本，未来积极的和盟友来共同对抗中共。这次算是美国对于华为的禁制令来到最后的一里路了。美国进行新的管制切断，这个对于未来的华为来讲，整体的营运当然还是会受到相当的阻碍。
土耳其和叙利亚礼拜一发生了 7.8 级毁灭性的地震，致死人数已经超过5200人，几万人受伤或者无家可归。寒冷天气和灾难的规模使救援工作变得艰难。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未来几日死亡人数可能升至2万人。
周二上午，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表示，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549人，另有20534人受伤。边界另一侧的叙利亚确认死亡人数上升至1712人，使两国的死亡人数总和达到5261人。寒冷的冬季天气阻碍了整夜的搜索救援工作，落雨时气温接近冰点，城市入面没有电亦没有燃料。土耳其救灾机构表示，已经部署了13740名搜救人员。迄今为止，土耳其10个省的超过7800人获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前往震中提供帮助。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巴萨姆萨巴格请求联合国提供帮助，并已得到保证，成员国将在这种非常困难的局势中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这次地震后发生了数百次余震，正在为5月份的选举做准备的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称，这次地震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已有70个国家提供了搜救援助。艾尔多安宣布，全国10个重灾区省份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以确保搜救活动可以迅速进行。台湾亦派出2个共130人的搜救小组，在周一和周二分头启程前往土耳其灾区救援。
澳洲前总理特恩布尔表示，中共会取消对澳洲的贸易禁令，因为北京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摆脱他对澳洲贸易制裁的失败。
丹麦时间2月6日，特恩布尔在主题为回应中共经济胁迫的网络论坛上发表讲话。2020年5月，中共对澳洲的煤炭、龙虾、大麦和葡萄酒等价值数百亿澳元的出口贸易实施报复，并中断了两国部长级接触，澳中关系陷入底谷。特恩布尔说，中共正在退缩，因为其制裁没有发挥作用，结果是完全适得其反。澳洲政府并没有改变立场，公众舆论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中国政府。他明确表示，贸易制裁总体上影响不大，他失败了，他显然采取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所以我当时想，在某些时候中共会找一个阶台落，有时你可以帮助提供一个台阶。特恩布尔说，去年5月联邦政府的更迭为北京提供了这个机会，两国正在发生更多的交往，我期望贸易制裁会被解除。去年11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G20 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去年12月，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访问了北京。2月6日，澳洲贸易部长唐法雷尔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视频会晤，法雷尔被邀请访问北京。不过特恩布尔强调说，针对中共的贸易胁迫，你不能够屈服，当你屈服于霸凌者时，你得到的唯一结果是面临更多的霸凌。他说，如果习近平决定入侵台湾，那将在该地区引发一场战争，我们很难置身其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